虽然说北欧的这些国家他们是大政府的去导向去规划，但是北欧呢并不是像前苏联的那种就是想象那种的社会主义国家叫什么一刀切去拼数据的一个大政府，而是很有人道主义关怀和这种灵活弹性的空间更加 focus 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的。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其实你很难说是一个人的不努力或者一个人的能力去促使了他的困境，而是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你生在哪里。我们后来被成为一种非常标准的很模板的然后很范式化的这样一个人，就是很优秀很标准，但是我们同样很多小孩他可能也很无趣，然后他很精神中空，
就这个是让我当时觉得说哇 what， 就是没有想到北欧人民跟我说他们就是什么攒钱省钱有一套。
但现在问题在于就是在冷战之后的这个宏大叙事层面，虽然资本主义不断上升不断发展的这个虚假允诺已然解体了，但是我们也找不到其他替代性的方案可以作为一种价值基石。欢迎大家收听本期不爱学习，我是小天，
我是小 PO。
我们这档播客相信教育要回归人的本身，才能帮助每一个人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会有满满的好奇心去探讨当下有意义的教育议题，去观察和分享当下最有趣的教育实践。那么提到北欧这个地方呢，你会想到什么呢？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超高福利，还是漫长的冬季和黑夜，以及像 H&M 宜家所代表的一种极简主义的美学风格？那么当一个习惯了健全的社会福利的北欧人移居到依靠金钱市场逻辑来解决育儿养老还有教育问题的美国，他会经历什么呢？会有怎么样的心路历程和感受以及体验呢？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就会围绕最近刚出不久的一个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北欧向左美国向右》这本书，然后来阐释一下我们对北欧和美国所代表的这两种生存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我们的认知和了解。那么首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啊，这本书是芬兰的记者阿努帕塔宁所著。他呢在2008年因为婚恋就搬到了美国，然后他发现呢在这里的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从购买一部手机再到为了教育啊和儿童保育进行税务申报，和自己的北欧老家相比呢都非常的复杂而且充满了压力然后为了理解美国和芬兰两个国家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他开始仔细观察两个国家的日常生活，从政经文化、育儿教育、社会福利、两性关系、工作税制等政策差异优劣，在调研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那么我们首先来进行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澄清了我们通常以来对北欧的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说什么大政府啊、高税收啊、然后福利国家养懒人啊这些常见的误解那么通过阅读这本书呢，我和小 PO 对北欧社会有什么样一些更具体的认知和了解呢？那小 PO 先来说一下吧。
其实就是因为前面那个小天的介绍，就是感觉说对比这两个国家的日常生活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抽象一些，然后我觉得这本书的话其实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更具象的去阐释一下这本书的一些内容吧。首先我先说一下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看完以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美国待久了，就反正这本书我看完以后也没查，但我的第一反应直觉是这作者可能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拿到了一些 grant， 就是拿到一些赞助，然后这些机构呢可能是民主党想要推行某些政策的时候需要一定的这个舆论造势，就美国民主党所以说把这笔这个赞助给到了这个作者所以这个作者当然就是他的这个身份他的立场来去写这本书就无可厚非啊，不过我还是隐隐约约感觉到就是他可能有这样子一定的政治倾向但是为什么就是我有这种感觉呢，就是因为这本书写的这个北欧生活实在是太美好太乌托邦了，就多多少少其实它是有一点一面倒的感觉。刚才小天也介绍了这本书名字叫做北欧向左美国向右，我觉得我看完这本书以后不觉得它叫做北欧向左美国向右，应当叫做美国靠边站，北欧的一切都是对的，就是我会认为北欧的很多问题其实可能作者也没有 特别多特别深入的去进行阐释啊，但是说的这些内容里呢确实是会增加我们反正中国人吧对这个北欧，反正我是没有特别多的一些概念啊，可能刚才那个小天在前面介绍的时候说想到北欧你会想到什么东西，那基本上那些东西也就是我能想到北欧的关于的一切了啊，所以我对北欧并没有什么特别这个具象的这种的概念认知，然后我觉得通过这本书来说我至少对他们的一些具象的了解是有增进的，而这些具象的了解呢可能很多其实就是福利的细节就是我因为是一个新手的妈妈嘛，所以其实刚才小天有说这本书其实阐述了很多啊，这个政经文化啊、育儿教育社会福利医疗保健两性关系工作税制啊，然后什么公司的这个创新啊等等，但是我印象最深的话可能还是带孩子这一块儿。就美国的话其实也不用说了啊，就是反正就是产假有一点良心的公司的话一般来说是给一个月，其他的话基本上就是俩礼拜左右就结束了。所以我记得当初我看那个是前年吧，有一本母乳主义的那个书，当时我怀孕的时候想说要不要喂母乳啊什么的，我就看了看，然后那本书上面这个作者就写了很多就是在美国这些妈妈就是在回归职场以后的妈妈他们是怎么就是给孩子这个喂，就是因为他们要喂母乳嘛，所以其实他们可能要在工作的环境里面去泵奶啊什么的。就因为我当时就觉得说美国的妈妈非常之难，为什么？就是因为所有的那些宣传场所那些广告词里面的你看到的都是一边倒的，就是提倡母乳喂养，但是他们却没有足够的假期可以在家待着更多的时间去奶孩子，去跟孩子建立更多的亲密关系，因为他们的产假就是那么点时间，然后呢就只能在办公场所去很心酸的泵奶。但是在办公场所里面那本母乳主义里面就有写说其实很多办公场所里面并没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母婴室，可能有一些公司有专门的母婴室，但有一些公司它没有，所以这个妈妈可能就是要进到一个杂物间去泵奶，杂物间可能还是好的，有的杂物间连门就是都没有锁，所以就是你能想象就是一个女性的职场人她在这个职场里面心酸的在一个杂物间很可能还是没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她要把这个胸罩给脱下来，然后脱下来以后把两个这个泵奶的这个机器放在自己的乳房上面，其实那一个场景还是挺让人心酸的啊。就是对比下来的话我当时就会觉得说，因为去年我不是生孩子嘛，然后就觉得中国至少差不多6个月的产假吧其实还是挺良心的，当然我们也一直都知道说北欧好，那北欧这个跟这个美国比起来或者说跟中国比起来有多好呢，这本书里面就直接的非常眼馋的这个隶属了种种的这种北欧的福利的细节。就比如说他说这个北欧地区每一个父母可以享受的最低育儿假普遍是9个月左右啊，9个月就已经比中国多了整整一个季度对吧，然后呢休假期间能收到正常工资的70%左右，然后不过这个其实要说一下的话，就是中国的话如果你在产假期间其实你就是能收到正常工资的就是正常工资多少基本上你能拿到的这个产假工资就有多少，但是呢在北欧地区它时间长呀对吧，然后有一些国家呢还会提供一些选项，比如说挪威的家庭可以选择11个月的正常工资休假，或者说你还可以选择13个月的一个80%工资的休假，就是它提供选择给到妈妈来把这个叫什么选择的自由权给到这个产妇让她来去决定，或者说让这个家庭来去决定。另外就是北欧的国家呢为了和让这个父亲能够更积极的参与抚养孩子，还专门的规定了这个父亲仅享的这个休假。具体来说啊，比如说在芬兰的话，育儿假的前4个月是母亲独享的，然后分娩之后呢，母亲还可以享受3个月的假期，与此同时爸爸呢能额外休3个礼拜的带薪假。然后前面说的这个育儿假嘛是前4个月的时间，然后再接下来呢就会有6个月的一个休假期，这6个月的休假期呢可以在父母之间去分配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父亲其实想要去更多的这个照料孩子照料家人的话，那么其实可以让这个父亲再多休一些这个假期，然后另外呢爸爸还享受一个6个礼拜的一个陪产假，前面也说了嘛这个叫什么中国的话应当是这个2个礼拜的陪产假，而这个假期呢母亲是不能用的，就是爸妈妈就是你要是用的话你只能在前面说的那几项里面去选，但是你不可以享受爸爸的陪产假，因为父亲 的假呢是没有办法给妈妈的，所以这个假呢就不会成为一个职场对男性可能污名化的一个根源，就是有些男人可能害怕说被自己的这个男性的同胞们去笑说啊，这个男人可能就是没有什么胸怀大志，所以他只能在家养孩子，在家养奶娃什么之类的，就这个其实是最低限度的就是去存在的。然后这里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在国内的话是爸爸的这个陪产假是可以转给妈妈的，所以就是我当时印象非常深的是我那个家里面的人还有问说你老公的这个假要不要分给你让你多享受一些产假，可是我当时就是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就是这个假一定是要让我老公去这个去休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孩子才可以享受就是爸爸可能在旁边更多时间的一个陪伴吧，虽然其实也没有太多时间，只有俩礼拜而已。然后再有呢就是十个月的这个育儿假全部都休完了以后呢，芬兰这个国家他还允许父母的一方可以继续在孩子继续照顾孩子一直直到孩子三岁，在此期间他的工作岗位是会被保留的，当然他不会收到工资，但是呢他还可以拿到一笔家庭津贴啊！我看到这儿的时候非常的眼馋，因为我也希望可以照料孩子直到三岁，但是在咱们国家的话呢应当是妈妈和爸爸都只有一个育儿假的话应当是一年五天左右，所以加起来一共就是在孩子三岁这个就之前你其实每年享受的假期应当只有十五天而已，但是对比芬兰的话它其实是可以让这个母亲一直在家照顾孩子的一直到三岁，就是这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数据之间的比例差异啊。然后另外就是孩子上幼儿园之前呢大多数的美国爸妈因为他们要赶紧回去上班嘛，否则的话他们就害怕自己会失去工作，而失去工作的代价他往往可能是会导致说自己会失去自己所在公司给自己上的那个保险，那如果他得了一些头疼脑热什么的，美国的这个保险以及美国的这种医疗的话其实是就是他的这个整个的体制是有很多很多漏洞的，非常有可能只是一个头疼脑热你再去医治的过程之中可能就欠了一屁股债了，所以说呢很多美国的这种的妈妈尤其是她还怕出现这一点嘛，所以她就要赶快的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当然她 part of it 也是害怕自己的工作被别人给取代掉，因为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它的竞争性非常高嘛，那如果这个爸妈都回去上班的话那么他就有几个选择嘛，要么就是他要靠搬出自己的爸妈来帮衬啊，就是反正这么一看的话我觉得美国人也没有比我们中国人强到哪儿去，因为中国人一般来说的话也都是这时候要靠爸妈来帮衬嘛，但是作者呢就犀利的指出来说你都这么大了还在靠大家庭在帮衬抚养孩子的话，这就搞得美国非常像是一个前现代社会，把这个自由市场体系导致的种种问题他都留给了家庭以及其他社群组织去自行消化解决，就是前现代社会。这个看的时候啊，我非常的被打脸，因为我现在就是在靠我的家庭在消化和解决这个问题，我要回去上班，然后基本上就是我妈加上一个阿姨在帮我照看孩子啊，所以确实啊，就是美国也好中国也好我们现在确实也都是面临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以及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吧，当然中国的话因为我们这一代的话可能独生子女还相对比较多，但是美国的话他可能就算你爸妈想带可能这个爸妈其实他有好多孩子对吧，如果他们这个好多孩子里面也都生了好多孩子的话那你说一对爸妈他到底要帮衬多少个孩子呢，所以就算他想要带还真不一定他就有那个空闲和有那个时间窗口来帮你带，那如果不给爸妈带呢可能就是 daycare 就是日托，但是美国的日托非常的这个贵，多贵啊，我昨天在写这期这个提纲这个以及稿子的时候我去查了一下我翻了一下，但是我没翻到书里给出的一个具体的数据，可能我翻漏了，但是我猜啊大概应当是1000到2000刀一个月左右，差不多是这个价钱吧，而北欧有多便宜呢，我是在书里面这个 mark 一下，就是芬兰投胎的话它的日托费应当是最高费用是350刀，因为它会设一个上限，而之后呢每年如果你多生一个孩子的话这个费用还可以逐级的递减，然后瑞典的话是比芬兰这个国家还要便宜，我随便查了一下啊，不太严谨，就是中国如果你要去日托的话应当是和北欧的这个价钱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大概率的话 你因为肯定这个父母想去把这个孩子带到一个好一点的日托嘛，那越好的日托的话，它肯定是越高收费的，所以总的来说平均价的话肯定是要比这个$350一个月要高挺多的啊，因为中国是没有说政府直接给你封顶的这么一个概念的。而且如果你就算是同样的这个$350这样子的一个水准线吧，如果你比较中国的物价和北欧的物价水平什么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其实北欧给到的这个福利是非常令我们羡慕的啊，不光是令美国，就是非常令我们羡慕，那也会更让美国人民羡慕，对吧？而如果就是你的父母也没法带，然后日托你也上不起，付不起这个钱，那美国人会怎么办呢？大概率肯定就是母亲把她的工作辞掉，然后在家养娃带娃，这就很明显的会降低这个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参与度，那其实就非常的不支持所谓的这个个体独立性嘛，在美国这么一个这个所谓的现代国家，支持个体独立性甚至搞过 N 多次女权这样子的一个国家里面，其实这种所谓的前现代社会性就显得非常的矛盾以及非常的荒谬吧。我觉得整个社会在反正这个章节里面这个作者写出来的，我能够感觉到的其实就是社会在结构性的在逼着女性会成为那些不独立的不强大的女性啊，这就是非常的前现代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然后除了生娃这块的话呢，作者还在第四章，就是叫如何成就孩子获得学业成功的秘诀里面讲到了教育的问题。美国的教育呢其实贫富分化是非常严重的，它基本上来分的话就分成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嘛。然后公立学校的话呢，它虽然便宜，但是往往是有着大量的这种的标准考试在里面的，其实就是要审阅一下教师到底有没有把孩子教好嘛。但是这些标准考试多了以后呢，其实教师为了去让孩子达标，就会 push 孩子死记硬背啊，这一点也非常的打中国教育的脸，因为我觉得至少在我的那个年代，很多中国的老师也就是让孩子死记硬背，他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调动孩子对于教育孩子对于很多知识的这种的好奇心以及去不断探索的这样子的一个体验吧。然后这些公立学校的话呢，美国的话它的班级规模也很大，而且给孩子去锻炼和户外去活动的这样的时间呢就更少当然这个有一些好的公立学校存在啊，但是因为美国公立学校的这个钱它主要是来自当地那个地区的一个地税，所以这就相当于说你要给孩子去一个好的公立学校的话，你就要去在当地去买房啊，或者租房应当也可以吧，我有点忘了就是美国的实际的情况啊，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基本上就意味着你的父母要去拼孩子的学区房这也跟中国其实非常相像。而如果你上不了公立学校的话呢，很多父母就会为了孩子的教育说我去私立学校吧，私立学校前面说的那些问题可能都会好一些，可是私立学校又非常之贵所以呢就是在美国这个国家里面，它的基础教育的差距可以说是参差不齐的，这就导致了美国富人家庭的孩子他在学业上的表现是会远远超过那些中产和贫困阶级出身的同龄人。而且这个作者有 Mark 写说这个现在这个教育上面的一个差距之大已经达到了几十年来之最。比较起来的话，芬兰的教育呢，其实我理解啊，就是因为它基本上全都是基于一个叫做统一的公立学校体系的就算它有一些独立的学校比如说出于一些这个宗教性质的这种的学校，它是可能有自己的独立性的，但是因为它也要遵守这个芬兰的一个国家课程核心要求，所以学校和学校之间的差异是很小的。而且他们这些就是不管是公立学校也好，或者说所谓的独立学校也好吧他们的学校的资金都是从这个公共财政税收里面拨出来的一笔款项所以你可以理解说就是在芬兰这个地方至少它就并不存在所谓的私立学校一说这样子的话就相当于是国家建设的一个市场，就是划定的这么一个市场的规则，就根本就不给芬兰父母一个焦虑的空间因为你有了私立，有了这个公立，然后有了贫富分化之分的话，你的父母就会非常的焦虑嘛，想说我一定要给孩子拼拼学区房，我一定要给孩子拼一拼上私立学校的可能性，对吧带着孩子各种去面试什么的。可是当国家的建设出来的这个市场根本就不给你这样子空间的时候，那么其实父母就 非常舒服，我觉得。而且父母如果不焦虑这种孩子未来性的这种的教育的话，父母就可以 focus 专心放在说我要怎么更好的去陪着我的孩子，怎么更好的做一些家庭教育这样子的一些空间吧。而这样子的教育呢，在根除了这个靠父母拼爹娘的可能性之后呢，这个作者就写啊，也是这本书里面一以贯之的，其实就是北欧的教育方面的话，或者北欧的一切福利吧，它都基于一个叫做我更加的平等，就不是美国的那种公平，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这个呢，被作者称为说是一种基本的人权。而且值得一提的是，芬兰它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搞的教育。作者写说上世纪70年代左右的时候，芬兰才开始搞这个改革。在改革之前呢，我理解它有点像德国的那种的双轨制。就并不是所有的人可能都要去高中然后上大学。它可以类似于进职高那样子的一个方式去进行接下来的一个高级教育。但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因为这个北欧人民或者芬兰人民认为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人权嘛，接受好的教育，平等的教育，所以他们才开始搞改革，改革成为了一个全部的一个公有这个公立学校体制。而这个改革的结果呢，虽然也不能说是完全都是因为这个改革带来的吧，但确实我们看到一个情况就是芬兰我记得是可能5年前还是10年前，应该是十多年前吧，不是有一新闻嘛，就是芬兰得到了那个披萨考试的一个高分。然后当时就觉得说，哦，北欧这个芬兰这个国家居然这么牛，是吧？就是感觉不显山不漏水的，但是他们居然是在披萨考试里面得了非常高的分数。当然了，这个作者也坦白了，说这个美国大学其实它有很多的这种的，比如说全球的 top 50 top 200，可能大量的美国的这个好大学其实是在这种全球列出来的拔尖的这种的学校。确实就是美国的教育体制因为它的贫富分化非常严重，它的教育的这个参差不齐，这个非常非常的拉开的这个 gap 非常大嘛，所以高精尖的这种的人才的这种教育在美国来说它的培养确实是有一道的。但是芬兰有什么呢？反正我就感觉出来这本书里面就是芬兰平等啊。然后还有一点在教育这块作者说的也给我留下了印象挺深的，就是说这个芬兰的老师他的培养呢是不亚于对一个医生培养的程度的。他的培养的时间会非常长，而且会有各种各样子的实践的要求。但是其实这些老师并没有像医生一样会赚那么多钱。可能医生是好像是5倍吧，但是老师的话应当是2到3倍左右，平均那个高于 average 的话。其实也不少啊，但确实是就是如果你去考量他去为这个岗位付出来的时间和这个心血的话，其实他没有办法得到那么高的回报率，对吧？但是在这个社会里面，其实老师得到的从社会拿到的这种的认可和尊重度是非常大的。这其实就正向反馈让他们会真正的爱孩子。爱岗敬业的人会更多，而且因为他们不乱搞那些标准化的测验嘛，去考核所谓的这个教师到底这个能不能这个适应这个自己的岗位，能不能对孩子负责什么的，他不搞这些标准化的测验。全民的话只有一场大的这种的标准化测验，其实就有点类似于中国的高考，叫做 National Matriculation Exam。所以说呢，这个老师就会更注重说我怎么样子可以运用我所学到的这么多，我所实践得来的这么些东西去更好的培养孩子全方位的一个能力，比如说批判性思维啊之类的，而不是说我就让孩子去填鸭，我就让他去死记硬背。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芬兰的大学还都是公立而且免学费的，而且每一个大学生每个月还能收到大概600美元的津贴，600美元的津贴啊，其实算起来还不少呢，对吧？他们可以用它来支付房租或者说买日用品，这样子的方式呢，他们从一个这个18岁的这么一个小成年人吧，就可以逐渐过渡成为一个真正自主意义上的一个成年人。而相比起来的话呢，反正我不记得我上的这个大学里面是免费的，我印象中还是有交学费这个任务的。即使我的学校是公立学校，小天应当也是一样吧，就是咱的大学应当也不是免费。
对，其实我觉得中国大学相对已经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财政的池子里边，可能还有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水平来讲的话，应该已经是一个相对公平的状态了。因为它除了三本这种民办大学之外，公立的学费应该都是几千块钱左右吧，5000块钱左右，应该是这样一个数额。 然后除非那种是和海外联合办学，比如说宁波诺丁汉那种，或者个别的那种二加二的这样的一种国际班会贵一些，但是他也会在招生简章里面先提前说好嘛，然后就是可能考评家庭的经济条件如果不适宜的话就不要报类似的专业，因为它是一个很小众的细分赛道，可能只占一个综合性大学专业的0.1%这样的一个比例。嗯，然后还有一些奖助学金可以去申请，但我了解到美国应该是很多哪怕看上去比较体面的中产家庭的孩子都是要申请这个学生贷款来读书的。
对对对对对，我刚想说就是反正我印象中就是中国的大学其实是拿政府的补贴嘛，对吧，其实是大学的一个这个机构身份去拿政府的一些补贴。嗯，但是像芬兰这么的搞法相当于就是，当然他肯定也是要补贴自己的大学的，但是同时他还会给到学生以这个津贴补助，然后让他们全方位的免费。不过确实小天说的对啊，我印象中我们家阿姨因为他的关系嘛，我去关注了一下这个大专的一个这个上学要花费的钱，应当是跟公立大学也，我本来以为会差挺多的，后来发现也差不是特别多，好像也就是一学期5-6千块钱，嗯，就比我想象中的其实是要少一些的。我本来以为说上大专，或者说他那个学校相对来说可能，私立一点点，会贵一些，但其实没有贵的那么离谱啊。然后比较起来的话，美国的话确实就是上个大学非常之贵。我当时上研究生的话，就是有非常大量的同班同学，他其实就是背着这个学生贷款在身上的。而且就像你说的，就是他们这些人的家庭并不算差呀，他们是一个中产来的一个家庭，但是在中产的这个前提下，就是就他们都就是还要背着这么大的一个学生贷款，那更何况是中产之下的更多的一些美国人来说了。对他们来说的话，可能大学确实就是越来越上不起的一个存在。所以还是前面说的，就是美国大学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前沿科技，可能有各种牛逼的 paper， 然后可能什么什么世界发展的龙头就靠这个美利坚大哥了。但他确实是比起北欧来说是特别特别的不平等。体现在教育这件事情的话，然后作者还有提到说什么医保啊、公司创新啊、税收这些啊什么的，我就在这里不具体的论述了。其实他大概的这个逻辑还是跟前面说的一样啊。总之，其实，这论点吧，和我打开这本书之前，预想的还是挺像的。那就是虽然说北欧的这些国家，他们是大政府的去导向去规划，但是北欧呢，并不是像前苏联的那种，就是想象的那种的社会主义国家，叫什么一刀切去拼数据的一个大政府，而是很有人道主义关怀和这种灵活弹性的空间，更加 focus 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的。而且尤其是在就是医保的这块，你就能看出来，就所谓的高税收政府其实可以理解成叫做一下子让你付掉一笔税啊，然后呢可能就不让你操心了，让你过得其实是很安全的，让你少焦虑很多事情的。但是比如比起美国来说啊，同样是医保啊，就可能是政府先收完一笔钱啊，这笔钱可能会变成一个 Medicare， 可能会变成 Medicaid， 然后再接下来你比如说养育孩子，然后医保等等，这上面你还要再上一些单独的保险，或者说呢你要和你的雇主就是雇佣的这个公司去一起就是 co-pay， 就是公司付一部分你付一部分，那相当于还是你要再去挂销一部分钱嘛。再或者就是说哪怕你有这个商业保险，但是因为美国的这个商业保险的条目全都是乱七八糟的，而且号称是可能保险公司自己的人都没有办法把他们全部搞清楚，所以说你自己的这个保险也许根本是不会 cover 掉很多项目的这种的天价医疗费的，你不生病，你不进医院，你不去这个收到账单的时候，你可能根本不会去想到会这么的离谱，但是当你收到这个天价账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真的很离谱啊。所以说可能一下子刚开始你没有感受到说哦，我自己付了多少的税收，但其实你付在各种各样子就是保证你的这个人生这个生命就是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福利，或者说基本的一个维持上面的时候，这个花销就像是一个无底洞一样啊，所以他就会让自己的居民过着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惶惶不可终日的一个日子啊。那你 你说作为一个这个中国人，你选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北欧在左，这个中国在右的话，我觉得大概率会选北欧，对吧？啊，我反正是觉得任何一个中国读者一旦看了之后，都会留下羡慕的眼泪，然后后悔自己没有投对台。但是呢，这作者确实也没有咋提怎么成为北欧公民的一个问题。不过他倒是有说一个问题，他说这个相比来说的话，美国毕竟是在 United States 嘛，对吧？它是联邦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学我们北欧，你想去搞一些试点什么的，你如果真想尝试，你可以不从联邦来，你可以先从某一个州来，对吧？但是为什么这样子的举措，其实因为这本书里面这个作者至少就是用他的方式吧，一个他的逻辑自洽的一个体系里面，其实说了各种各样的，就是北欧的这样子的方式是很好的，不管是从这个这个叫什么经济安全性，就是他真的花销那么多嘛，然后以及他对国民的这种的这个好处，就是这个益处来说的话，就是所以你会觉得说，哦，那真的应当要学习他们呀，如果不能学联邦的话，先从州来嘛。但是为什么这样子的学习的举措也不多呢？这个作者也有写啊，就可能意识形态确实是起了一些作用的，因为美国人会认为说我们是一个这个自由的国家嘛，我们要自由，所以我们不要一个所谓事无巨细管我们的一个大政府的存在。他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红色意识的一些入侵，对吧？尤其是比如说像这个芬兰这个地方又离俄罗斯那么近，是吧？就是可能会觉得这样子的意识形态是要这个亮这个警钟的。再比如说教育的话，那大家如果都差不多的话，都像芬兰那样子，都像北欧那样子，大家因为都去的这个公立的这个学校嘛，他都接收到了一个老师给到的差不多的教育的话，那么我们每个人的分儿可能都差不多。这个其实作者也有在书里面写啊，就是说其实芬兰在这个披萨考试里面考的很好，但确实它的这个方差不是特别的高，就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的这个分数都咬得非常的紧。那你说这个，如果美国人说，那我们就学这个北欧这一套，我们也搞这个差不多的话，那如果这么差不多的话，不就失去了一个美国所谓的全世界的这个主机头这样子这个高精尖人才的这个摇篮的一个桂冠了吗？这些不就失去了吗？而这些已经在世界 top 50的那种的大学，你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些大学可基本全都是私立学校啊，所以它的一个 base， 它的一个基本盘已经这样子就是定好了，所以真的要去改变它是也是很难的。我就会觉得比如说你像中产啊穷人啊这个阵营，都会因为这样那样的一些原因搞出来分裂，比如说种族上的宗教上的，他们的移民时间不同，他们资产积累的这个量级也不一样等等，这些原因他们根本就不是铁板一块的，对吧？所以你说这样子一些这个饱受这个贫富分化这个严重这个搞的生活其实没有那么美好的一批人，他们都不是铁板一块，他们都是被撕扯着，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这个意识形态上的一个统一，他们没有办法为某一种这个举措而全部投绿灯，那你更不要说这个可能是这个极富阶级或者说有钱阶级了，对吧？那他们的话反而可能力出一孔，他们都要维持自己的一个叫什么一个特权阶级这样子的一个地位啊，所以说整个国家都被分裂着撕扯着非常强的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盘的情况下，我觉得要说自主性的去愈合还是挺难的吧。反正看完了这本书以后，我大概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类似于北欧的那种就是福利国家系统在美国肯定是推行不下去的，因为它肯定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的财政税收的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再分配的一个主体，但是美国人对于国家对于政府的怀疑是非常根深蒂固的，就是也可以说是到了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警惕的程度，就比如说他们其实是没有这个统一的身份证的嘛，就是可能我驾驶的时候我出示的是护照，出示的是驾驶证驾照，然后出国出示的护照，然后我去医疗的时候出示的是我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保险一类的一个证照，就是他其实对于这样统一的一个身份的一个数据系统都是怀疑的，而且这个左派和右派的怀疑还是不同的，右派是觉得国家可能太大了，这个单位
就是权力是应该分散到各州、分散到社会、分散到市场的。然后左派对这个国家的怀疑是因为觉得国家这个单位太小了，而人权是高于主权的，全球主义是高于国家主义的，就是用公民的资格来这个排斥移民难民就太狭隘了。所以这个左派右派在很多问题上又打得不可开交，然后所以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如果是效仿美那个北欧路线，我觉得是肯定是不可行的。
其实不光是左派右派，就是如果这个国家只有左派右派可能还简单了，但关键是现在连左派里面右派里面也都是分裂的，被撕扯的非常的大。就是我之前那个有看一本书叫什么来着，叫美国医疗政策的改革吧，反正他就写了差不多两三百年里面美国整个他这个国家这个医保怎么逐逐渐渐在屡次这个叫什么命运的当口就是走偏，然后以至于步步错全局错，现在成为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天价医疗的一个大怪物。我感觉确实是很多过去的事情，就是你在当下的时候可能很多个体确实就会想到自己的这个自由，然后想到说自己的这个利益的一个追求，而确实忽略了很多大盘子上的东西。而这种大政府本身也确实是不在这个美国的这么一个国民基因里吧，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积重难返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其实刚才这个我在看这个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的瑜伽老师，他之前做过一个调研，就是说根据各国的公开数据显示，到2018年，就是离现在还比较近的一个时候，美国的生育率生育意愿就是还是在90%以上啊，对，这个生育意愿是指想生产的孩子是超过3.5个，就是90%以上的家庭都有这个意愿，就是他们其实是更多是想要4到5个孩子的这样一个大家庭，但真正的生育实现率的话是在不到2个，就是刚刚超过1.5，也就是说仅有可能绝大部分家庭都没有就是完全释放他的生育意愿。然后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因为整个的国家的福利的支持系统不足以支撑他们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意愿。然后那其实刚才小波说了很多，就是关于这个北欧在生育孩子这方面还包括育儿这方面的一些福利制度。那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全球生育率都在下降，但是东亚是降到了最低，是完全不足以完成这种人口更新和人口迭代的这样一个生育率，尤其是韩国。然后韩国总统一直在强调说未来5年就是他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因为未来5年91到95这一波人平均年龄呢达到33.5岁，就是生育主力军，然后也是他们现在韩国的一个生育的一个中位数的一个年龄，就是现在韩国人基本都是到35岁左右才生头胎嘛，然后如果这波人不生以后韩国就完了，就可能再过个几百年这个国家在社会上就消失了。但其实现在我看到这个数据会发现其实韩国的生育意愿其实也是不低的，但是他们只有极少数人会生一个孩子，就是大部分人可能会选择终身不育，就像这个韩国首尔的女性有一半的女性都是一辈子没有生育，大概是这样一个数据。然后其实我觉得是跟这个我们东亚是的一些文化传统肯定是有根深蒂固的联系的，比如说我们对于教育的过分的推崇，对教育资源的这样一个极大的一个投入，一方面我们会去评估自己的财力是否有支撑孩子在这样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氛围中生存下来的一个能力，当然另一方面也会想说是否希望就是这样孩子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氛围之中，当然还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像欧洲很多国家的也大概有40%的儿童是非婚生育的，就是他们的婚姻和生育并不是强绑定的，但是在东亚基本上我觉得差不多100%是强绑定的，因为没有这样的社会制度能支撑你去在婚外生育，而且这样的价值观念和传统文化可能也会给你带来非常多的困扰，
但是现在不是说已经开始逐渐的放开了吗？
对，逐渐放开，但是我觉得现在是政府在制度层面应该是已经放开了，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价值观念上 我觉得远远没有，因为其实价值观念是会远远滞后于你的那个制度的。就比如说其实二胎和三胎其实也放开很久了，但是因为四十年的这个计划生育其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我们对于核心家庭的想象，就是两个家长牵着一个小朋友的手，所以其实大家已经就是无法想象一个多子女家庭了。然后其实我刚才我们就是一直在说啊，就是说可能投胎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如何生在北欧。其实我在去年的一次出差的经历中对这个事情有更深刻的感受，因为我当时首先去了西班牙，然后跟我搭档的是一个来自瑞典的一个跟我同龄的女性记者，然后她当时就跟我介绍说，就是她从十八岁上大学之后就没有花过家里的钱，但是也没有感觉到经济上的拮据，就是因为她读书是不要钱的嘛，就念大学是不要钱的。后来她又去法国留学，然后她中间来过中国留学，然后又去法国留学，而且在法国留学期间就是换专业，从语言学转向了编程，就是文转码，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都始终是走他们这个欧洲内部的有一套福利体系，就欧盟内部的国家之间好像也是免学费的，然后对对，然后政府也会给他一部分这个留学补贴，所以其实他一直以来在经济上都没有捉襟见肘，而他的家庭有三个孩子，然后父母还处于一个离异的状态，然后他的父母也没有为养育孩子而不断的疲于奔命，然后所以他每天思考的事情就是我怎么样去创造自己的价值，然后我还想再多学一门什么样的语言，因为他目前会说那个瑞典语、英文、法文，然后中文，然后还有什么土耳其文，然后就是他的爱好西班牙文，去学习不同的语言，去不同的国家体验留学，然后体验不同的这种生活方式和然后不同的地域文化。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奢侈的，因为他虽然跟我同龄，但他其实工作的时间加在一起可能都不超过两年，可能只有一年多的工作时间。因为他不需要工作了去养活自己，他的就是政府去支持他去度过这样一种人生。然后后来我在跟他待了几天之后，我就转到了埃及。然后在埃及的时候，我结识本地的女性，我会发现在本地你通过读书求学一路走出来的就是这种穆斯林国家的女性，然后她其实面临的很大的困境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你的原生家庭不那么开明，你还是要面临我是不是要就是坚持在开罗这样的都市工作，然后去抛弃大众眼中看到的一个属于一个女性的正统人生，就是结婚生子，就是她要必须要做那种很决绝的割裂。但其实就是在一个我觉得一个现代国家里面或者一个现代社会里面，一个女性她可以有意愿去选择度过她自己的人生，而且她不需要去有这么大的牺牲，或者说去承受这么多的就是可能传统价值观对她的捆绑，让她感觉到就是压抑。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其实你很难说是一个人的不努力或者一个人的能力去促使了她的困境，而是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你生在哪里对，然后包括我对芬兰这个国家的认知呢，那最开始是源于就是女性媒体人周轶君，她做一档纪录片叫《他乡的童年》，这档纪录片非常的有名嘛，然后就是挺著名的，然后当然最出名的就是她去芬兰考察的那一集。因为她这部是去了日本、印度、英国、以色列、芬兰五个不同的国家，然后在那一集里面，就是他有一次体验一堂美术课，然后周轶君就一直特别羞赧的说：“我不会画画，我从小就被告知我没有这个天赋，然后我拿不起画笔，我什么都画不出来，我就只会那个潦草涂鸦，然后但是，就是当地的教师就是像鼓励孩子一样，就一直鼓励他说这就是一种个人表达和创作，你可以画成任何的形式。后来他就随便就是画了两下，然后别人就说你这画得很好啊，然后就解读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创作能力。然后他就作为一个就是可能一个中年人，他竟然就是哭得泣不成声，因为他说在中国我一直以来接受的教育是去告诉我你不擅长这个，你不擅长那个，你没有这个天赋，你不应该走这条路，你不行，然后去不断去好像是就是一颗本来就是非常枝桠旺盛，然后 非常旁逸斜出的一棵树，但是你要去砍掉它那些多余的枝蔓，然后去保留它的那个笔直的主干，然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你这人生走得更通达或者更顺畅。但是你多余的心思一秒钟都不要有。我觉得这种规训我们从小到大应该都体会过。
我跟你说，我有一个很悲怆的故事，就是我小学在幼儿园的时候，其实我画画，我觉得我还挺会画画的，而且我当时也挺有就是耐心啊，和这种热情和兴趣的。但是就是因为我画的还不错，然后我们当时学校要做一个考试，就是相当于是要进入一个比赛吧，然后这个比赛就相当于代表学校出战啊，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非常操蛋的一个东西。然后呢，我和另外一个小女孩被选中了。选中了以后呢，我在选中之前，我每一节这个画画课我都非常 enjoy， 非常开心。然后看到自己的画就是贴到墙上，其实跟其他的小孩子一起贴在墙上嘛，然后我就会觉得看了这个画，然后比如说我爸妈来学校来幼儿园的时候，我还会给他们介绍这是我的画，就非常自豪非常开心。但是自从我要被选中卫校争光以后，我就开始和这个女孩一起进入到了一个叫做魔鬼训练营，然后我们俩每天就是对着同样一张这个画，我们俩在画，就是临摹啊，就是你要重现这个东西，然后精确到每一笔，我们的老师会告诉说你应当怎么画。而且当时那个比赛还是既要画得好，同时要画的时间少啊，所以呢，我们就要快速的让每一笔都准确到位，然后把这个东西给就是较高质量的完成。然后因为我们每一个学校只能选一名学生出战，最后我反正就没有被选中。我没有被选中以后，我感觉我整个人的对艺术、对画画这件事情的探索就没了。就你说我是擅不擅长做这个呢，我觉得我曾经应当是擅长的，但是恰恰就是因为一个就是非常扯淡的一个考试一个非常扯淡甚至不是考试对吧，它就是一个比赛，这个比赛都不 necessary 存在，但是那个老师到最后后面就会告诉你说，哦，就是你画的不如人家好，就是一下子让我觉得这种竞争它完全意义上的毁灭了我对画画这件事情或者说对艺术这件事情天然的那种就是渴望。所以你提到这个东西，你提到说周轶君这个已经画不出来，然后他最后崩溃大哭，我觉得我如果这个魂穿他，我在当时那块的话我可能会哭死吧就是真的非常痛苦。
对，就是我们从小熟知那套教育系统，就是你可能开始就会去让你去尝试一些东西啊，就家长动不动就像我家这种可能从小经济并不是特别富足的，他可能说父母砸锅卖铁培养你，然后就是培养你，就是他们确实也会给我报一些兴趣班，但是他可能更多的是去试探性的去考验你是不是对这些东西，对，检测你对这些东西有没有天赋，或者是你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或者你是不是走这条，是不是这块材料，然后就是他们会通常用的一些语言，然后就是当发现你不擅长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会让你马上放弃，但如果发现你擅长另外一些东西的话，他马上就会有另外一套规训的一些培养系统，就是你要走向一个打怪升级的一个竞技路线，
对，
就是
性价比，
对，你不再去探索你对这个东西的持久热爱，或者你他对你个人的创造和表达有什么样的培养，然后他更多的是你怎么样去通过这个获得一些世俗的评价的一些认证和一些荣誉，然后这些荣誉对你的人生究竟什么样的帮助。就是如果说艺术这些东西对于中国小孩的高考或者是或者谋求一些象征资本没有帮助的话，我觉得中国小孩都不会被鼓励去学这些。
对，你哪怕我认识很多学艺术的学生，他好像摸索出来了一条路径，然后他给自己可能在高考上面有了什么所谓的艺术加分，或者说他可以走另外一条路，如果你在文化课的这个成绩不是特别的好的话，至少你可以去成为一个艺术生。但是艺考也非常的机械，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幼儿园参加了那个训练营一样，到最后也就是画同样一个东西，看你能不能够机械性的最快速的完成这个任务，就像一颗螺丝钉一样。所以我当时在纽约留学然后工作的时候，认识了大量其实是搞艺术的这种的中国学子吧，就是他们也都是央美毕业的，国美毕业的，就是你感觉他们的 background 都非常好，但是他们确实就是画画什么的画的异常的相像，就是画的很好，但是没有什么个人的色彩出来。 连艺术这个东西都被糟蹋成这样子，我当时就觉得非常惋惜。嗯，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周轶君当时的这个哭泣就是在为所有的这个东亚的这样教育体系下培养起来的儿童而哭，就是我们后来被成为一种非常标准的很模板的然后很范式化的这样一个人，就是很优秀很标准，但是我们同时同样很多小孩他可能也很无趣，然后他很精神中空，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可以给自己带来持久能量和精神慰藉的东西，就是他只擅长做好做对一件事情，然后至于做好做对哪件事情其实也是社会告诉他的或者父母告诉他的，但是已经不知道怎么样让自己精神饱满富足了，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可能都会说已经不知道怎么去处理闲暇，就是他们不知道就是说如果我在昏天暗地的工作之外有一天的闲暇之日我该怎么样去打发和处理它，会觉得有一种没干正事儿或者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那种状态。
嗯，
然后但其实这些都是对于一个人生可能性和丰富性的压抑哦，所以现在很流行一个说法就是说重新养育自己嘛，就是因为我们是从小就是在这样一个打怪升级的模式下成长起来的，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你在这样一个社会机制下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获得一点点在成年之后或者在长大了之后或者在三十岁的时候能够获得一点点选择权和对人生的主导权，然后但是我现在很多时候我自己的这个思维惯式我也不自觉的就是那套模式，因为这是深刻在自己的基因里面的十八岁以来自己唯一熟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比较擅长还获得正向激励的这样一套模式，
尤其在背了房贷之后
对，所以但是很大程度上就是像我们父母或者社会或者我们从小接受教育就是我们只能这样过，但是芬兰他展现出他自己其实是一个就是即便是在解放天性的模式下他的教育也可以获得非常卓越的成功，就是自2000年起国际调查机构的数据显示就是在数学科学阅读各方面就是芬兰青少年都位居榜首，所以当时就一度就是我觉得就是包括中国在内那全球的这个国家的教育工作者都去芬兰那边取经嘛，然后当时周轶君的那个纪录片里也展示了，然后芬兰的一个教育工作者告诉他就说我们没有学区房的概念，
嗯，
然后我们芬兰的家长很明确就是最好的学校就是离家最近的那一所学校，
嗯，
然后就是我们学校的教育资源教育质量其实都是一样的，嗯，然后那其实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对北欧的认知有所转变的一点以来也一直是就是我一直以来就是北欧它的富有是基于它的天赋异禀的石油和天然气能源，啊，就是因为一个国家它为什么这么富？因为我在学习这个西方近代史的过程中，好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几个国家在，就是新航路开辟或者说最开始去对外资本主义扩张的时候，他们也不是什么特别先锋的这样一个角色呀。觉得最开始迈出这一步的应该是就是荷兰。然后西班牙这些国家他们最早可能是去那个拉美那块儿就是挖一些矿啊什么的之类的，然后再之后就是就是英国，然后接着就还有德国呀日本啊然后美国这些国家崛起，然后对，所以但是在看这本书之后知道，然后作者在书中说就是其实最富有天然资源的就是挪威，然后像芬兰除了林业和金属资源之外也没有什么重大的自然资源可以加以利用，而且挪威也是上世纪60年代才发现了石油，然后我知道这个挪威主权基金就是它一直是全球最富有的一支就是国家主导的公共投资基金，
嗯，
但是就是挪威虽然是富有石油但是它没有像就是中东那些国家一样一直以来就是靠石油租金的形式来养活它这个国家，它更多的还是就是它北欧人民的财富更多的是来自于国民的奋斗，然后以及强有力的这个公共服务体系的支撑，然后这就给我两点启发，就是首先很多人会觉得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就是来自于艰苦卓绝的奋斗，啊，而不是来自于就是健全的福利保障，啊，就包括我妈那辈人可能会觉得就是你必须奋斗你才能够赚到钱，你才能够实现你自己的梦想，你才能够就是完成社会资本的积累和财富的创造，尤其是我们这样的这个儒教国家嘛，再加上我们本身的发展基石就是一穷二白的前现代农业社会，那我们在过去的30年也的确创造了经济奇迹，所以就更加推崇艰苦奋斗、工作至上的精神。但是其实， 就是北欧人民他们的生活轨迹就很好的印证了，就是人本身其实就是要有追求自我认同、自我实现的欲望需求的。就是如果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承担国民的基本生活所需，那么个体其实是能更充分的激发创造力，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的。就像我认识的那个瑞典记者，他也没有躺平啊，他其实一直是在就是不断的就是吸纳这个世界上的养分，然后一直是在创造，一直是在让自己生活更加的充盈。我觉得并不是说一个社会健全的福利健全的一个国家就是要养一些懒人，而说就是你怎么样去更公平的或者说更有机的去分配这样一个制度，然后能够去再从而激发公民的这个创造性。
我其实在后面第二个就是你当时列的问题里面其实有讨论这一点，我倒并不觉得说是奋斗本身这件事情有什么问题，就是财富积累本身也有什么问题，你就是福利这个制度它更多的其实就是给你断了一个后顾之忧，让你在奋斗的过程中其实就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可以更进入到你的心流啊，你可以更就是乐得其所的奋斗啊，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状态，而不是就是你叫什么前额叶皮层非常多的分泌这个物质让你非常焦虑非常痛苦不堪的时候，你还要坚持一个叫艰苦卓绝的奋斗，这个时候奋斗的性价比都是非常低的，你做出来任何事情成功的概率也不会有多高的。但是确实在一个非福利性国家，就是非高福利性国家的一个制度的这个裹挟下，很多人可能不得不这样子去做一个性价比并不高但是又异常痛苦的奋斗，我觉得是这个其实是我们不要的要去杜绝的。其实我会感觉是这个道理。而且另外就是你刚才说到这个事情，我想起来这本书我在看的时候有一个点，当时我看的时候还蛮让我 shock 的，就是他有提到说就是美国就是在教育的这块以及这个芬兰在教育这块觉得说这个那芬兰是不是花了非常多的钱，但是最后得出来的这个就是因为他同样要保证这么强的这个福利情况的话，但是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至少他去这个翻阅这个资料找数据以后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叫做说并不是的，其实我们芬兰跟美国的花销是差不多的，那为什么美国成为了那样子的一个贫富分化非常这个严重的一个地方，而芬兰北欧的这块却让人民都生活在一个福利之中呢？其实一个点是在于说我认为啊，这个作者意思叫做芬兰不养闲人或者说北欧不养闲人，就他们很大程度上的钱来自于省，就这个是让我当时觉得说哇 what， 就是没有想到北欧人民跟我说他们就是什么攒钱省钱有一套，但确实是这样，就是当你每一个人他的能动性都被彻底的激发出来了以后，你一个机构可能不需要有那么多的东西，那么多的闲人都放在一个比如说这个跟保险公司 battle， 一个医院可能不需要这么多的行政人员在做这件事情，那更多的人员他就可以做真正的直接去对应用户对应患者这样子的一个更有性价比产出的一件事情。但美国也好或者说其实其他的一些国家也好，可能他们把很多所谓的这种的叫什么花销啊，所谓的这种的成本啊，其实都放在了非常不必要的这种的官僚机制的这种的冗余的东西里面。那其实每一个在线上的这种的螺丝钉也会觉得非常不快乐，且其实它整个对于社会来说的成本还是非常高的。所以我当时看这儿的时候我其实还挺有启发的，我就觉得高福利其实对就是要怎么运用人这件事情，其实他分配所谓的资源是为了以人为本嘛，而怎么样用好一个人才是对就是我们很多工作最大的一个尊重，就现在恰恰是很多工作都根本就不 care 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不 care 你这个最大的资源是什么样子，所以才导致了就是大家都非常痛苦。
对，其实我是也是觉得就是说你必要的奋斗或者说你自我创造，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合理的，然后个体也是有这种需求的，但现在这种目前的这种很多的企业内部的管理机制很都是对于人的价值的一种无谓的消耗，或者那种内耗或者一种过度的内卷，然后其实说到底我觉得我们真正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工作没有那么多，我们也没有必要就是说这么全身心的或者说这么高负荷的投入到工作，然后我们很多工作可能就是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所说的嘛 bullshit job， 就是狗屁工作毫无意义的工作。就是他在这本书里面就尖锐的指出了这一现实，为什么科技进步 没有带来人类的休闲和幸福，反而带来永无止境的工作和疲惫。就是一是因为现在的资本主义更接近这个封建式的这个管理主义，其实也是在一个企业内部我们也能看到是非常严苛的那种科层制。就是过去的这个庄园主，就是欧洲中世纪的庄园主，依靠雇佣佃农，然后收获了丰富的粮食和财富，但由于占有了太多的资源，然后贫困的这个流浪佃农呢势必要起来抗争。为此庄园主就是对外提供了这个封臣、侍卫、管家、婢女种种职位，使贫穷的佃农能够谋生，然后庄园主呢也得以就是这些依靠这些职位或者这些中层管理人员，然后去巩固地位，获得拥戴。然后现在的企业呢几乎是这个体系的翻版，就是1%的人控制了大量的财富之后，就建立了一个以占有和分配资源为基础的体系，然后不断的增加管理层和基层员工来维持集团的秩序。其实像我们这样的职场人可能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会发现很多公司的中层人员其实是最无能的一批人。嗯，就是因为干活的其实就是底层员工嘛，就是基层一线工作人员，然后那他们其实是通过非常就是日常的工作，然后其实不断的来获得认知，然后不断的来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然后不断的获得一线的这样一个经验沉淀和积累啊，方法论的积累什么的啊。但是就是中层的这部分人呢，其实他们很多时候因为不做业务，其实他们的能力其实是处于一个日渐下滑的状态，但是反而又这批人呢又占据更高的职位或更多的薪资，而且很多时候你的工作的日常并不是真的是在做业务，很多时候工作的日常是在反向管理而向上管理自己的中层领导啊。所以这种工种源源不断的产生，就是它没有提升效率和产出，也不是在创造资源增大社会财富，而是在整个庞大的体系里面就是来回传递各种资源，来维持现有的秩序，维持既定的权力关系。然后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这个内耗和损耗啊。所以就是张一鸣就是前不久不是就说嘛，他说他感觉自己已经得了现在大公司病，就是效率非常低下和极端。因为他发现很就是从字节出去的一些就是小作坊类的那种创业团队啊，可能一个小组带了几个人出去，然后同样的产品开发或同样的一个应用设定，就是别人会比字节高效几十倍啊、然后那就是很就是来自于内部的这样一个不断的这种损耗，或者对权力体系的既有的一个加固，本身就占据了他们劳动力的80%。
对，就不说别的吧，就是我相信每一个在不用在特别大的厂里打工过的人就应当非常讨厌报销这件事情。
对，
就我觉得这本身你到一个小作坊的时候报销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把发票甩给你的财务，然后接下来其他事情就全部搞定了，对吧？但是你在一个大公司里面的话，报销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麻烦，而且审批的这个流程之多也非常的这个让人头大。你尤其报销这个它的本质上是员工先花了一笔钱，对吧？然后让公司给你这笔钱，明明是员工花这笔钱，公司要赔给你这笔钱，但是你却要陷入漫长的等待，就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难怪那些小作坊会成功，因为他们最大效率的杜绝了这些科层制，然后最大效率这个杜绝了这些所谓的叫什么安全的那个缓冲带吧，啊，就是因为公司的话总归会说这是让资金这个使用更加安全什么什么，他会冠以一些帽子啥的，但是本质上来说这个东西确实就是效率非常之低。
对，所以就是大卫格雷伯除了在这个提出这个公司内部毫无意义的科层制和这个封建式的领主的管理方式之外，还提出就是说可能资本主义还把这个工作至上的价值观就是让它分外风靡，就大行其道，然后每个把全部献祭工作的打工人都能获得某种道德合法性，而不信奉996福报论的打工人呢就被贴上这个游手好闲的标签。然后可能在一个组织内部，然后这些人也不是就是受领导欢迎的人，然后那可能就是我这本书里面有一点让我觉得特别心有戚戚，就是他说到就是芬兰人请假其实是从来没有这个请假羞耻的，就是你可能是在线上跟领导说一下就好了。然后因为 他们的工作方式都非常的灵活，你可以随时申请就是在家休息或者在家办公。就包括我是在西班牙期间也认识了另外一个，就是在展会中偶然结识另外一个瑞典小哥。他也就提到说他已经好久半年多没有去过 office 了。然后说他就是每天就是下午三四点钟就结束自己的工作，但他觉得自己的工作非常的高效。
嗯，
因为他也是做类似于就是产品经理这样的一些工作嘛，然后他觉得完全没有影响到自己的这个工作效率，就是坐班这件事在他看来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也是极不环保的。
对，
嗯，然后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就大卫·格雷伯，他提出了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就是全民发放基本工资。他认为在生活有基本保障的前提下，然后公民就可以就是自由选择职业，这样不会就是增加财政负担，反而更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当然现在可能除了北欧这些国家之外，在其他地方还没有就是得到真正有效的践行吧，而且我觉得也很难有一个国家能够勇于去践行。对，然后我觉得第二点启发就是我觉得把蛋糕分好的制度比把蛋糕做大的能力更重要，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全球经济下行，或者是我们又陷入另一轮新的资本主义的一个经济的下行周期的这样一个时候，让每个国家的经济状况都不太好，然后我们把蛋糕做大的能力可能在这个时机在这个时间段可能各国政府都有些捉襟见肘，那我觉得就是所以这个分配机制上的公平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以前就是在超高速的发展的过程之中，就是只要你高速发展，然后其实就会遮蔽掉非常多的社会矛盾啊。但当就是发展速度减缓或者是这样经济下行的一个大的周期内，其实很多的弊病就会更多的显露。那其实如果说北欧是有天然资源加持，其实我觉得他们远不如中东那种类似于沙特那样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其实才是这个老天爷追着赏饭吃，但是沙特却没有像北欧一样就是能够成立一个社会公平啊福祉健全啊公民有意愿有能力参与社会建构的这样一个国家。
嗯，
然后虽然沙特的人均 GDP 是远超$20,000的这样一个发达国家的一个基准线的，但是在 G20 的国家中，沙特国民的教育水准和创新能力都排在末端。
嗯，
然后我跟很多就是在沙特工作或者是生活过的这样一些中国人聊啊，当然中国人会觉得全球人都很懒啊，但他们觉得他们会觉得说沙特就他们这个懒就是一种散漫啊，就是或者漫不经心，就包括他们本身对教育也不太重视啊，或者是就是他。就不像就是我们有一种很清晰的一种集体主义的一种个人规划，就比如说我们要教育，然后我们要就业，然后我们要就是结婚生子这样的一些清晰的人生规划，然后但是他们本身可能就没有这样一种社会氛围啊，然后就是他们的教育水准创新能力也其实比不上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沙特这个国家是实行了绝对君主制，然后他的王室是在用高福利为条件，然后来置换公民放弃参与政治建构的一些基本权利。
嗯，
而且是和这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这样一个瓦哈比主义结盟，就是在沙特实行的是非常封闭保守的统治策略。就是在中东很多国家如果你都去游览一圈的话，会发现沙特的女性的权益是最狭小的，就是他们还是目前绝大部分女性还是遍体黑袍，而且有的是竟然是全黑，就是连眼睛都遮住，然后就是一具行走的一个黑色的一个罩棚，一个怎么说一个小帐篷一样的那种感觉，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去看前方的路的，他可能是就是通过那个些微透出的一些光亮吧，然后。所以我觉得像北欧国家这样所建构的一个社会福利体系呢，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基于它在公民社会的结构和传统所形成的，我觉得也并不是任何国家都能够成功去效仿的。就是其实在这个弗朗西斯·福山所著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一本书里面，然后刘瑜是给这本书写了一个序，然后他序言所提出的他认为这本书所阐释的一个原问题就是人类该如何抵达丹麦，然后这里的丹麦并不是说就是指那个具体的国家，而是指以丹麦这样的北欧国家所代表的一种人类社会组织的一种理想模式。 然后在这本书里他提到，就是政治发达的关键在于政府、法治、民主三大基本制度的平衡。从首先从民主政治制度上来讲的话，然后丹麦是一个民主问责制的国家，就是从1848年开始他就建立了君主立宪制，然后虽然有过短暂的倒退，但是从1915年至今，除了二战期间，丹麦的民主制度没有中断过，所以现在的丹麦可以说政府非常尊重民意，然后丹麦民众要求政府更积极地应对气候变化，然后政府就要制定相关的政策，并且承诺2030年减排二氧化碳就达到70%，而且是到2050年应该是燃油汽车是没有办法上路了。然后民众要求增加产假的时间，那政府就增加了产假的时间。然后民众不满足右翼的医疗改革，然后2019年呢就把左翼的社会民主党重新选上台，而且新上台的左翼政府呢撤回了一些相关的举措。然后会发现就是说民意能够通过这个政府能够得到非常有力的而且非常彻底的贯彻和执行。那如果说丹麦是一个小政府呢，或者是然后其实也并不是那么的精准。因为虽然说它是一个民主制国家，但它的政府的国家能力还是非常强劲的，就是政府高效且有组织力。就是根据统计数字，2017年它的丹麦政府的税收占 GDP 的比重是45.3%，也就是说公民将近一半的收入其实是用来缴纳税收的。然后北欧其他国家像瑞典、芬兰，大概也是这个比例都是在40%以上的。那其实我跟那个瑞典记者交流，他也是说他的收入很大一部分程度是要去交税的，但是他心甘情愿去交这一部分税，因为他知道不仅是他，而且他的子女，未来的医疗和住房啊，包括教育还有这个养老都是会有政府给他兜底的，所以他非常心甘情愿去交这一部分税。所以其实也并不是说一个低税收的或者是一个财政能力贫瘠的一个小政府才能够去真正的去贯彻民意，很大程度上其实民主制度和国家能力二者是并行不悖的，然后像丹麦为代表北欧国家其实就践行了这一点。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这本书里面就北欧向左，美国向右，然后这本书就可以说是一个北欧人对于美国社会这个新自由主义国家的一种指摘吧。就是其实以北欧人的视角，美国社会已经非常的996内卷了啊，但其实在长期以来啊，就是在这个全球价值观上观念里面，美国其实一直是一个类似于灯塔一样的国家，所以被戏称为灯塔国。然后但现在可能大家对于这个美国梦的结构会越来越彻底了，一方面是可能也像这个扫地出门啊、无地可依啊，还有什么故乡的陌生人啊，类似于这种美国社会研究的相关书籍让我们了解到其实这也是一个贫富差距巨大，然后个体生活是非常脆弱的这样一个极度残酷的这样一个国家。那另一方面可能是就是说像最近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些血运事件，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可能它在全球所兜售的一种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也带有很强的虚伪性。然后所以其实想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大众流行文化、消费品牌、社交媒体等等的软实力，在全球建立起文化霸权的美式价值观，其实有哪些需要我们警惕和反思的地方？
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可能我要说的东西跟前面说的有一点点相似啊。就是首先你就是把这个提纲列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就是美国人的文化价值观霸权它到底是啥，就是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随便在网上查了查啊，查出来的外基本上都是说什么个性自由、自力更生、机会平等、竞争意识、追求财富、敬业进取。我就觉得说那这个霸权霸也就霸了呗，我感觉也挺好的吧，确实就是听起来也挺好听的。但是熟悉美国这个国家历史的人可能也知道，就是一开始这个国家的机会也就不平等啊，否则的话是吧，黑人早就可以投票选举了。这个机会平等到底是多平等了，对吧？为什么后面还有一次又一次的这种的政治运动去为黑人去谋取自己的政治权益呢？所以说我也并不认为说这些就是列出来的这种的价值观有什么问题，可能其实是 如何实践这件事情，它是多少有一点就是说口嫌体直的感觉，就是嘴巴上说的挺好，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并不是这样。我觉得所以真正的所谓的文化价值观霸权吧，你要说刚才前面说那几条的话，可能除了追求财富这四个字儿会有一点就是感觉是凌驾于个体的独立和圆满了，就是这一点来说的话不太全面，但是其他的话这些价值观没有啥问题，只不过是刚才小天也说了嘛，你不要太虚伪，对吧？可能是那个揭开这一些这个标签以后，实际上呈现的那种东西才是价值观的真相，是吧？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你撕去这些东西以后，很多呈现的可能就是这个资本主义的一些问题哈。然后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之前在不爱学习 solo 过一期，是第79期，当时提的是这个气候危机这件事情，然后聊的也是上海译文的一本书，那本书叫做人类式的资本论，它是一个用这个正本清源回溯到这个马哲的原理去讨论一下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的一些问题，以及它这个导致的这种我们现在全球性的一些气候危机，比如说能源危机这一系列的问题到底有没有解法什么的。我觉得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听一听那期。但是关于刚才小天说的这个问题啊，我其实挺想分享的一个就是我自己观察，因为之前我在美国学习，然后也工作了挺长一段时间嘛，我自己观察了一些中国人去美国后的一些情况啊，至少在我当年在的时候，就是拿到 offer 最多的其实是学计算机的，尤其我本身的话可能耳濡目染，我自己来自本科的学校就是一所工科的学校，所以真的我能够感觉出来很多校友他们在本科的时候就是想着说我就是要去美国留学的，然后他们也确实 successful 的到了美国留学，然后就在那边干了这一行嘛。我普遍的感觉是就是他们就是还挺常混圈子的，然后他们的内推也是挺频繁的，当然有可能是有一点这个以偏概全了，就是但我确实能够感觉出来，就是那些一毕业就拿到一份有 sponsor 身份的那种的工作，然后就是跳来跳去在这种各大的这种互联网这个大的这个美国的公司里面跳的这些人，就是他们的路径还是挺惊人的相似的。你说他们有没有能力呢？他们肯定有能力嘛，就是毕竟他们出去念书，又很早就一门心思我就是想留在美利坚的人，基本上全都是在国内的本科学校也不会差，都是叫做系出名门，对吧？但是我确实很少看到说他们对工作有很大的热情。可能这里的热情表现在就是他们确实不满足于只做一颗螺丝钉。我会跟他们聊，因为我跟其他的一些专业的人也会去聊，哪怕金融专业，我觉得他们偶有时刻也会让我在他们的眼神中看到一丝这个热情，但是很多做计算机的人他们倒不太爱跟我提他们的工作在做什么。绝大多数的人好像至少我认识的很多人，他们拿到一份这个不错的 offer 以后好像就有一点停止努力了。然后就开始聚焦于生活，就是他们会去买一些
消费主义呗，
对对对，会去买一些牌子，然后去旅游，然后有家庭的人的话，他们周末就会和一家一家的，然后这些家庭可能也都是一个学计算机的老公，然后加上一个老婆，然后这个老婆可能在家就是不工作了，就是照看孩子，然后一个一个孩子的生，他们确实满足了你刚才说的那个美国人民对于生孩子的期待，可能一家也起手就有三个孩子左右，然后周末的时候这帮人就想着这个礼拜去这儿玩，下个礼拜去那儿玩。你说他们有多追求财富这件事情吗？如果说美国的这个核心价值观是追求财富的话，我觉得好像也没有，然后你说都有竞争意识吗？我也没觉得他们有多有，可能在他们很多人的生命里面，就像在美国这样子的生活，比起国内这种996的那种卷生卷死来说，他们在美国当下的那个生活就是北欧生活，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在过着一种北欧生活了，因为他们可以找一个大的互联网公司，什么独角兽公司还给他们发期权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好像确实赚很多，而这种大公司给你的本身的各种薪资待遇和福利待遇都已经非常之优渥了， 那这就好像是这个公司成为了北欧的那样一个小政府一样，对吧？不是小政府，其实是就是我们的那种语义上的大政府啊，但是它就仿佛是一个政府在为你提供衣食住行等等各方各面的东西。你也知道，比如说像 Google、Facebook 啊这样子的公司，它巴不得你员工就在这个公司里面进行所有的吃喝拉撒，对吧？当然我们国家的很多大厂也去效仿美国的这种的互联网公司嘛，只不过就是和我同龄的这批佼佼者们，他们因为赶上了互联网的一个好时候，所以他们过的这样一种，我就可能一些他们发在朋友圈的东西会让其他人也认为他们已经到达了北欧，对吧？他们已经通过二次投胎降临到了北欧的可能是 Google 啊或者 Facebook 啊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也会隐隐的感觉啊，就是是不是因为他们确实是赶上了这个互联网的一个好时候，所以他们没有去想到或者说感受到说 what if 这个他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小政府这个政府 GG 了会是怎么样带来一些惨痛的东西。哪怕说是2021年还是2022年吧，因为疫情的原因，我记得当时硅谷有一些互联网公司它是有迎来一波裁员的，但是当时的那个波及面还是比较小，而且好像后来又因为一系列的什么救市的这种的举措，这些人就还是挺 OK 的。而且在他们的那个领域里面，他们也是高于 average 的，好于 average 的一个质素的，所以他们觉得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自己公公他在零几年的时候，因为金融危机的时候就被裁掉了嘛，而且他之前其实也是在一个就是在美国被裁掉的，然后他之前也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福利待遇也各种都挺好的一个地方，他自己呢也是一个学习很好成绩很好 PhD 出身的这么一个人。但是我去听他自己的这个人生经历，就是危机出来的时候真的是说出现就出现的。所以其实我也挺想提醒的，就是绝大多数听咱们这期节目的人啊，我相信你们都很优秀就不优秀也不会选择听不爱学习，对吧？但是优秀的人往往在一个环境里面会认为就反正自己永远能够化险为夷，然后就觉得说自己永远不会是那个被优化的那一个，或者说哪怕被优化了也没关系，我在光速找到下一家就好了。这会确实让一些人会认为说自己一直生活在北欧，但是北欧的政治制度性的一个托底的那个根本，恰恰其实它在核心上是在否定这些人的，因为他在否定就是人和人因为可能出厂设置上的一个参差而让那些成绩啊际遇上啊比同侪优秀的人就会更值得或者应该生活在北欧。其实恰恰不是的，他们不应当获得那种沾沾自喜感和优越感的。其实你换一个角度想的话，这些人也许成绩好，然后会 social 也能混圈子，或者说带着很强的这个利己主义实用的精神吧，他拿到了 offer， 甚至拿到了一连串的 offer， 但是他们的灵魂和优势是不是也千篇一律呢？如果他们的灵魂和优势恰恰都是千篇一律的话，那么当一个资本主义的一个公司它效益至上的时候，为什么不会再去在新一批这个更年轻的也千篇一律的候选人里面去选择那些就是是吧这20多岁的，而不会是要跟你一个30-40的40-50的人要一起厮守一辈子呢？我觉得其实这种危机感是应当有的。所以怎么说呢，就是竞争之心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但是这个竞争之心可能更多的反而其实是应当我们提倡叫做跟自己竞争一下，就是你进取之心自力更生就更是了，你没有所谓的真正的躺平。哪怕是北欧，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不也说他们在政策上面会有一些遏制福利女王会出现的情况，他们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政策的。所以其实就是通过这本书吧，我更多的感觉到就是说你福利制度去托底，但是我们人其实反而是要说你要想一想，你叩问一下你这辈子到底要做什么，对吧？你这辈子到底要去活出一个什么样子自己的人生，然后怎么样子用你自己的真正的进取之心自力更生，而不是说被时代的洪流一直拖着你，或者说被家长被老师告诉你的方式说你现在要做什么，你现在应当要选择什么，而是你真的对自己做就是为自己负责，对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吧。
其实我现在听你说的这个在美国谷歌什么的这些程序员们，我感觉怎么有点像说就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国企一样对，就是因为觉得他们可能 是因为一些时代机遇能够获得很好的社会福利，但是这个东西并不是可以存续的呀。因为这近两年的谷歌大裁员，就是硅谷大裁员，也已经把很多人就甩出这个机制以外了。所以其实就是这就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常态吧，就是朝不保夕。
对，
就是我们每天也不知道这个工作什么时候就没了，或者这个公司还能存续多久，然后我们这个岗位，然后我们现在正在操作的这个项目是否是一个稳定性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规划一年以后的一件事情可能，然后能做的可能就是先打好今天的工，然后最后自我安慰的方式就是打一天工有一天的钱。
对，其实我主要想说的可能点，我后来想了想是说，因为我们可能反对说这个资本主义一系列的这种的弊病，所以好像把很多的个人的这种的追求，或者说个人的这种的打拼，把它定义成为了叫做卷，然后这种卷就是划等号了，或者约等于了一个叫做无意义的卷。但是也并不完全如此，就是你反而真正想好说你要什么以后，你那个东西不是卷，你就是对自己在负责。
我其实大概理解你说的这个意思。其实我觉得就是能够通过去美国留学并且成功的留在了硅谷的这样一些中国留学生，我觉得他们本身的出身应该大概率也都是，绝大部分应该是原生家庭也是中产往上吧。然后而且他们从小应该也都是在这种绩优的这个评估体系下的一些优等生，所以很大程度上也是获得了特权的那一部分人。但是可能北欧的价值观就是本身就是说，怎么没有特权那部分人也能够体面的和有尊严的，以及更加的遵从内心的一种生活。然后我觉得美国梦的破产现在基本也是一个老话题了，就是我之前说到的这个大卫格雷伯，他也是美国左翼的学者嘛。然后其实虽然他现在去世了啊，但是终其一生他都是不断致力于对美国社会内部问题的反思和批判。那这本书里面所谈到的一个细节就是说，美国50人以下的企业是有权拒绝女性员工的产假和育儿假的，这其实也让我倍感震惊啊。但其实可能像在中国啊，我觉得产假和育儿假究竟能否得到真正有效的实施，其实也要看企业内部，我觉得他们也是有钻空子或者说一些灰色地带的。比如说我之前采访过的一个女性，她就是怀上二胎之后，她本来是这种房地产经纪人，然后地产经纪很大程度上是我觉得在跟销售有一点相似之处吧。
一直在线，
然后对对，然后你要不断的服务24小时在线，然后你还要不断的带客户去看房嘛。然后那他在怀上二胎之后，他的领导得知了，就马上把他从一线的这样一个房产经纪人的位置上撤了下来，然后让他去做一些就是事务性的工作。然后那其实他的薪资构成就是从底薪和加绩效抽成嘛，然后卖一套房产大概有20%多的一个比例。然后那当他已经没有办法在一线卖房的时候，其实他的收入就是少了绝大部分。我觉得这也是在隐形的，就是虽然他没有正式去挑战那个规则，就是说你去辞退一个员工或者是但是他也在隐形的，其实是在压榨这个已经怀孕的女性员工嘛。然后我觉得美式民主最大欺骗性在于它兜售一种你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个人际遇的这个神话，但很多很大时候是完全忽视很多社会结构性的压抑和不平等。但现在问题在于，就是在冷战之后的这个宏大叙事层面，虽然资本主义不断上升、不断发展的这个虚假允诺已然解体了，但是我们也找不到其他替代性的方案可以作为一种价值基石。那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除了卷生卷死所带来一些窒息性的疲惫感之外，我们也找不到安放生命的其他的可能性。当然也是因为这个社会制度也不支撑我们去寻找各样的其他的可能性。就是最近有一本书叫《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然后就是非常鞭辟入里的去分析资本主义时代的这个社会症候。然后他第一章说的就是，想象世界的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的末日更简单。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当时让我心头一震， 我觉得的确如此，就是现在资本主义已经把你生活的各个环节纳入其中了。就像小朋友刚才说的，就是他那些就是在硅谷谋得一席之地的那些程序员们，就是在获得大厂 offer 之后马上就过上了那种很中产的那种精致的那种消费主义的那种生活，就是可能他赚来的钱是要用来全家出行旅游，可能要投资教育，然后也可能去就是去购买一些奢侈品啊，然后去标榜自己的身份认同，然后去标榜自己的阶级地位。然后我觉得你不管是在生产的层面还是在消费的层面，就是资本主义已经把你整个对于人生规划的所有的想象啊，所有的你可能可行性都纳入它的这样一个就是生产剥削然后消费的这样一个机制里面，然后你的一举一动一呼一吸你都在支撑着这个世界。所以其实这本书里也提到，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说在苏联解体之前，在真正冷战开始的时候，冷战终结的之前，就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这本书的作者詹明信，他提出在那个时代世界上起码有，至少是名义上是有的资本主义的替代品。但现在呢，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更深刻的、更疲惫的、更普遍的疲惫感，是文化政治上的一种贫乏感。然后对于欧洲和北美许多20岁以下年轻人而言，没有资本主义替代品这个问题，甚至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所有的生活都是在一个景观社会之中的，就是他们是社交媒体的深度用户，然后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要被抛到 ins 上或者是在 tiktok 上去呈现自己的这个是个生活，然后去不断的去寻找自己的圈层，然后去完成对自己的自我建构和身份认同。所以就是资本主义已经殖民了我们的梦想，殖民了我们的生活，它的我们所有的现在理所应当的这样一个生活范式已经变成了一种唯一的范式。然后但是也可以看到很多个体啊已经在尝试其他生命可能性，比如豆瓣上这个 FIRE 小组，其实就是说在35岁之前就完成退休嘛，然后包括在小红书上也时常看到有移民到北欧的人啊，还包括现在很多女性主义所代表一些社会实践，比如他们我身边就有朋友去组建一些什么女性社群啊什么的，就他们一起共同租一套房子，然后这套房子可以被视为一个公共空间，然后他定期举办一些公共活动，然后探讨一些议题，然后之后可能还会去探索一些共同养老啊、集体养老啊这样一些方式。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些个体探索呢还未能成为一种更为大众的广泛的这个选择，所以就需要个体去承受更多的代价，比如说薪资的不稳定性，然后而且因为现在的你的教育、医疗就是医保还有养老啊等等各个环节都和你的工作单位是强绑定的。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工作单位，你好像就已经被甩出这套秩序以外了，又加上中国还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户籍制度。然后另外呢，我觉得这些探索可能只局限于个体层面，就无法去撼动制度的力量，然后其实个体依然无法逃脱这个资本主义现行框架的束缚。所以可以看到，就真正成功的 FIRE 的人，要么就是房价上涨之前，就是2015年之前或者2008年之前买房的人，然后随着时代水涨船高一波人，要么就是从稳定的公司职员变成数字游民的人。但其实现在我身边数字游民的朋友越来越多，然后他们也会就分享很多他们的苦恼，就是说他们会觉得数字游民比一个稳定的全职员工要更加的朝不保夕，就是他很多的自由只是表面上的自由，就是觉得你可以随意选择自己的生活所在地，或者说你不用为一家企业去出卖你的劳动力，但可能会变成你会为数家企业出卖劳动力，而且对方支付你的还是一个没有社保成本的以及没有一个底薪的成本的一个非常廉价的一笔薪酬，而且这个薪酬还是非常的不稳定，而且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智能手机、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里面，工作生活就变得更加的密不可分了。就是不管你在休假的时候，还是你在深夜的非工作时间啊，只要一个信息，就是工作群里面弹出一个信息，你都要随时随地的去投入到这个工作的状态，就是你必须发展成为一种应对突发事件的这个能力，就会学会在彻底的不稳定、彻底的朝不保夕的状态下去生活，然后 会发现自己只能干一系列的短期工作，无法为未来做计划。哦，这也是我现在一个状态，因为我发现我现在虽然工作的年份不长，但已经做了五份工作了，就是工作的时间和事业的时间会非常交替的出现。我觉得是对美式价值观的这样一个反思，然后不如说是对于它所象征的这种资本主义的一种虚假承诺的一种反思，或者对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些时代症候的一些反思。那我觉得就是个体的突破和个体对这个框架的一些撼动是非常的可贵的。那我希望就是说个体的能够不断的去壮大，就是有更多人去勇于去为如何处理自己生命这件事情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或者更多的社会实践。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希望社会也能随着个体的这样的一些改变而去松动它这个本来坚如磐石的一些制度，然后去更加的以一种更加灵活的，或者是更加高效，或者更加适应人性本来原则的这种方式去运作。那其实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北欧人看美国是这个九九六内卷啊，那我们中国人看来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才哪儿到哪儿，是吧？就是比如说这个在这个得到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这个奖项的一个纪录片《美国工厂》里面啊，它讲的就是中国的一个玻璃大亨叫曹德旺，他把这个自己的这个玻璃工厂开到了美国铁锈区，这种铁锈区有很多失业的这个蓝领工人，然后他就是雇佣了这样很多失业的蓝领工人，然后他当然他这个行为是带有很多的民族主义色彩啊，他会觉得说我们中国企业可以雇佣美国人为我们打工，然后当然他一开始他就对这个他在当地雇佣的这个中层管理者说啊，我们很讨厌工会啊，你不要去组建什么美式工会，我们的企业不允许。然后那美国的管理者就会一脸羞赧的对他的中国老板说啊，我们美国人就是懒，就是不听话，就是跟中国人没法比。所以我觉得跟美国相比呢，中国社会的内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那我们现在其实也开始去反思啊，这种就是极度内耗式的这种内卷是否是有必要的啊，尤其是现在在这个狂飙突进的超高速发展期已经度过的当下。而且然后这本书里面所讲到的这个北欧经验里面有很多这个灵活工时啊、带薪育儿这些良性机制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和思考。那我先来说一下吧，就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就是如果我们无法去想象和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当下，其实我们是怎么样去做到一些局部性的或者一些可行性的一些政策落地啊。那比如说其实像北欧它很大程度上也并不是说去反对了这个雇佣劳动或者是剥削本身，就是榨取剩余价值本身，而说就是怎么样让个体在被榨取的情况下让自己觉得更有尊严感，或者说更有对工作的掌控感和主导力啊。那比如说他芬兰的员工，如果你在生育之后啊，你可以向公司申请把工作改为这个灵活工时制，比如说我可能一周完成40个工时，这是一个全职工作所要求的工时，那如果我在前4天我已经完成了40个工时，那我就是周五就是可以休息，然后，那如果说是我现在处于一个育儿的状态，那我40个小时的工时无法满足，我也可以向公司申请，我可以改成每周20或者到30个工时，这样的话有更多的时间去兼顾我的工作和育儿状态，其实这也就是介于这个全职员工数字游民之间的一些中间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赋予个体的一些自由，但是我现在也在小红书上看了很多就是移民到北欧的人他们的一个困境啊，他们很多人说是润出去之后想反向再润回来，因为就是那种漫长的黑夜，然后又极夜，然后寒冷，然后以及很疏离的人际交往关系，然后而且脱离了就是我们很小就是从小很熟人的那一套就是那种亲缘关系血缘关系，然后那如果我们想在当地再建立一套血缘关系的话，那其实因为我们从小的价值体系和我们自己的成长环境相差太过于迥异，那可能我们那些非常疏离的那种 相似度，也不足以去建构一个去原的一个社群。
嗯，
啊，
矫情，
那就对，所以我就会感觉到很多人去了之后，我润到北欧之后反而抑郁了。
嗯，
啊，很多人抑郁的非常严重。
嗯，那不是很正常吗？因为北欧本身也有很多人抑郁啊。
对。哦，因为这本书里也提到，就是说他们夏天的时候都会度过一个很长的一个暑期嘛，然后暑期的时候他们基本都会选择去东南亚那个休闲。
嗯，
然后因为东南亚是一个阳光充足且是一年没有冬季的一个地方，嗯，然后他们可能是太缺乏阳光了。然后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东亚女性啊，一个曾经的河南考生，其实我比较忧虑的一点就是当我没有这样的一些职场困境的时候，当我不需要去面对这个就是我的职场令人非常心烦的这种人际关系，还有这种非常琐碎无杂的这样一些工作任务，然后以及就是社会层面很多的这种婚恋压力，然后以及我现在所面临的很大的很多的这种经济负担，就是我在不需要面对这些，我是真正去被吸纳到一个很健全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时候，我是不是就需要去面对的是我自己不断的去拷问和追问我自己的存在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是对自我价值和生命终极意义的一些追寻和拷问。
然后你就彻底抑郁了。
对，我觉得当我去追寻那些的时候，我是不是会面临更强劲的这种虚无。
嗯，
就是我发现其实我存在也没啥意义。就是
我觉得很有可能啊。
因为很多人他存在意义在于他要对抗什么和反抗什么，就比如说对于打工人而言，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就是他可以和同事一起去吐槽领导，一起去咒骂领导，这件事情本身就给了他很大的信心。然后以及就是东亚人他本身在这种集体主义的价值理念里面，其实他每个年龄该做什么每一步都已经被规划好了，然后你在一个30岁出头的人，你该做什么？其实你面前是面对了一个巨大的一个你要去完成的任务的，对，是你要完成的一个时间节点的时候。然后，而且这套任务它可以灌输你的一生，哪怕就是像我妈所说的一样，就是到她瞑目的，就是到她可能到合眼的那一刻，她觉得她的任务都没有完成。就是东亚人的一生就是如此的疲惫，但是它好的一点就是在于，你不需要去自我追问你究竟想做什么，因为你去应对就是世俗价值观所带给你的这个任务，你都已经疲于奔命了。就是它很大程度上去解构了你内心对自己的拷问。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北欧把这些任务什么的全都给我解构了，一方面人家也不给你传达这么多压力，你不这样活完全没人 care， 另一方面很多程度上政府也替你把钱付了，是吧，你也不用操这个心。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让我恐惧的，但是我觉得相比较而言，把时间放到怎么样去思考自己人生究竟该做什么样这样的问题，也比放到我现在去应对这个世俗生活的一地鸡毛里面简直是浪费生命，让我觉得更有意义一些。
嗯，我倒不觉得说真的你有足够多的时间和空闲了以后你会进入到一种好像虚无的种的状态，然后你开始觉得说人生的意义就是没有意义，我觉得这倒不会。其实还是因为我们很少就是在做的过程去享受它，如果你真的在做一件事情的过程中去享受它了，那其实你获得更多的时间难道不快乐吗？就是这我倒是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出厂设置已经像你说的，就我们设置成了那样子一种东亚的一个思考惯性，所以在真的面临一种可能会解锁一些东西的时候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去认为说我们不配啊，但其实我觉得就是还是应当 try it， 就是不会不配的，只不过其实你还没有习惯它。然后就是刚才说到卷啊，其实卷这件事情我觉得前面已经说的挺多了，但是如果说这个北欧经验里面的灵活工时的话，我觉得这个话题咱们在节目里面也不止一次的呼吁过哈，就是如果 如果卷卷的只是这是个狗屁工作的话，那么确实卷个屁。我也十分期待，就是尤其对于我们这种文字工作者啊也好，或者说脑力工作者也好，其实灵活工时然后多数的时间能够居家办公的政策就是应当推行。我非常期待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把这个政策给推行出来，否则的话咱们那个叫什么闭眼之前我觉得有一些任务还没有完成。就是而且我自己的感觉啊是你把就是这个灵活工时给推行下去，你让大家居家办公真的不会让这个人做的就做同样一件事情会做的不好，应当是会做的更好。就比如说那个五一期间我因为要带孩子嘛，然后同时的话咱们已经约好了要看这本书读这本书然后做这期节目，然后我自己知道就是我如果在家带娃的话这娃肯定会分散我的注意力，所以我就单找了一个时间拿着书会去咖啡馆去看，然后我跟我爸妈请了假让他们在家，跟我老公也说了然后让他们就是看一下孩子。就是说我在咖啡馆待着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就是可能我就是要来看书的，然后我自己看到说我的脑袋已经负荷不了了，我觉得我不想阅读更多了，我吸收不了更多了，今天那我就停止，然后再次回到家。回到家以后我就又专心带娃，因为我已经好几个小时可能没有看到我的娃了，我现在也很想他，我希望就是给他注入很多我的这个爱和能量啊。那这样子在做的时候其实我在带娃和看书这两件事情我觉得我都可以做到最好啊。但这种弹性你说谁可以帮我去把握，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把握，甚至说我只有在看书的那个过程中才可以把握说 OK 我现在要停止了，我现在要回家了，因为我也不知道看这本书的时候这本书有多有难度对吧，这本书跟我对不对付，这本书我看的过程中会不会进入到某一种意义上的心流，我不确定的啊。但是我确定的是如果我有这种弹性的话我可以把握到我自己认为说我吸收不了更多的时候我停止它，然后我换一个其他的一个模式，然后同样做我人生的一个必经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如果我今天有一个雇主他肯定不会说像我这样非常了解自己的时间分配和精力调拨的一个能力的，那这个雇主能做什么，他只能做一刀切的，你要么来上班对吧，要么你就是在家奶娃，但这真的非常的不科学以及不高效。所以我希望迟早有一天就是资本家们就一定要好好的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做出你们的改变啊，然后做出那一点的时候就请真正的以人为本，就是以每一个这个宝贵的个体为本，你其实不用抄北欧的，我觉得北欧他们也没有做到最好，他们仍然有改进的空间，就是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要做到比北欧还强大。我非常期待就是中国有这么一天，因为我想象了一下就是如果北京啊，比如今天在这个北京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上班啊这个出行的这个人这么多，就是我每天去挤这个叫什么早高峰地铁和晚高峰地铁，我觉得我半条命都死在地铁里了。那如果说北京这些叫什么破办公楼50%都拆掉，然后那肯定这个出行上班的人会更少对吧，他们灵活办公了嘛，然后甚至你可以在其他的一些城市乡村去上班啊，这样子的人也越来越多，然后这个城市也可以空一些，然后马路更宽一些，交通更通畅一些，然后地铁上面我也不用挤死了，我也不用成为沙丁鱼罐头，你路边上一些这种宜居啊宜身心的这种的设备也可以更多一些，绿化带什么的都可以就是海量的去建嘛，那我觉得我也不用去梦想着投胎北欧了，你简简单单就减少一个就增加一个灵活办公这样子的一个制度，我就觉得在国内真的也可以挺好的，就是非常好特别好可以过这样子的一种生活。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一些体制度上的东西啊，我觉得制度上的东西有时候一说就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东西，然后你要说什么个体好像刚才那个小天在说 fire 什么的，然后什么女性跟女性形成一个这个叫什么前社会性的这样子的一种连接也好去对抗一个大的东西，我觉得有时候也不用那么大，那对吧，就是灵活办公这件事情一点一点推行其实也就挺好的。我是觉得不要因为说一个事情特别特别的宏观特别特别的巨大，然后我们就丧失了对它的这种能动性，一点一点去 push 它的这种的能力啊，就是还是希望就是各位资本家们可以就认清这一点，对自己有一些信心，然后也希望这个叫什么各位能够做这个叫什么政策性提案的这个有关领导也好，也能就收听到我们这一期，然后 push 这个政策越来越往前推动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好，那这期播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听友们如果还嫌不过瘾，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问题，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号不爱学习 pod， 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更多的讨论在我们活跃的听友群里。再见，
拜拜。